好心好大哥为您播讲长篇历史名著《三国演义》。上回讲到，董卓派了四名兵士去叫曹操。这四名兵士去了好长时间，回来报告说，禀报臣下，曹操没有回到住处，他骑着马从东门出去了。守门的官吏问他，他说是丞相派他有紧急的公事，现在可能已经跑出几十里地了。
李儒说，曹操心虚逃跑，肯定是行刺。董卓是大怒啊，好啊，我这般重用他，他倒想来害我。
李儒说，他一定有同谋的人，捉住曹操就能问个明白。于是董卓下令向各州府发布文告，捉拿曹操。有捉住的赏千金，封万户侯，有窝藏的那就和曹操同样的治罪。话说曹操逃出了城外，打着马向谯郡飞奔，在经过中牟县的时候，被守城的当兵的给捉住了，押去见县令，就是县官。曹操说，我姓黄埔，是经商的客人，路过此地。县令仔细看了一会儿说，我以前在洛阳的时候见过你啊，你是曹操啊，你怎么敢瞒我呢？先送去监押起来，明天解送京城请赏。说完又对抓获的兵士赏赐了酒和食物。话说到了夜里边了，等人们都睡熟的时候，这位县官就叫亲随人员暗地里取出曹操，把他领到后院来。县令就向曹操问道，我听说丞相待你不错呀，你为什么要刺杀丞相呢？曹操说，你既然拿住我，就该把我解去请赏，何必多问。县令这时候叫随从退出，对曹操说，你太小瞧我了，我不是那种只知道做官的人。曹操说，我刺杀董卓是为国除害，今天事情不成功，也许是天意吧。县令说，那么孟德您想到什么地方去呢？曹操说，我曹孟德想回家乡发布文告，邀请天下诸侯共杀董卓呀。县令一听，亲自给曹操解绑，把曹操扶到座位上，拜了两拜说，你真是天下忠义之士啊。曹操也回拜了县令，又问他姓名。县令说，我姓陈，名公，我对您的忠义的行为是十分敬佩，我愿意把官给丢了，随你逃走。曹操一听非常欢喜，陈宫连忙收拾盘费，给曹操换上衣裳，两个人各背一口宝剑，连夜骑马 往乔军赶来。话说他们走了三天，来到城镐这个地方，天呢已经是渐渐的黑了。曹操用马鞭指着灵荫的深处说道：在这里有一个人姓吕，名波奢，是我父亲的结义弟兄，我们到他家去住一宿，顺便问问我家中的消息怎么样。陈宫点了头表示同意，两个人来到庄前下马，进去拜见吕波奢。波奢对曹操说：我听说朝廷发布了文书，到处捉你，您的父亲呢已经离开家乡，逃到陈留去了，你是怎么来到我这儿的？曹操就把经过说了一遍，又指着陈宫说：好，若不是陈县令，我早已粉身碎骨了。波奢就拜谢了陈宫说：好，多亏陈县令救了小侄，到了我家您就安心的休息吧。啊，说完就到后屋去了。过了好长的功夫，出来对陈宫说：好，我们家没有好酒，请等着我到西边村子去打些好酒来。啊，波奢骑上驴就匆匆的走了。这曹操和陈宫坐了一阵儿，忽然听到后边有磨刀的声音呢。曹操说：吕波奢和我算不上什么亲戚，他出去很可疑，我们到后边去听听。两个人悄悄来到草屋的后边，只听有人说：哎，把他绑上杀了啊，怎么样？曹操就对陈宫说：我们下手吧，我们若不先下手，一定会被他们捉住。两个人拔出宝剑，冲进后院，不管是男女，一连砍死了八个。等搜到厨房里边，见绑着一口活猪，正准备杀呢。这时候陈宫后悔地说：哎呦，孟德，您太多心了，我们误杀了好人啦。两个人心里慌张，急忙骑上马出了庄子。两个人走了不到二里路，只见吕波奢骑着驴回来，手中呢还提着两瓶酒，拿着水果素菜。波奢叫道：哎呦，贤侄和县令，你们怎么走了？曹操说：啊，我们是被追捕的罪人，怎么敢久留呢？波奢说：哎呦，我已经吩咐家人宰一口猪，好好招待你们，请贤侄县令同我一块回庄啊。曹操不肯，骑着马往前走，走不了几步，忽然拔出宝剑，转过马头，叫住波奢说：您看那边来的是谁？波奢回头看的时候，曹操一剑唰一下把他给砍死。陈宫这一出吃惊的说：哎呦，刚才杀他家里边的人是出于误会，现在你怎么又杀死波奢呢？曹操说：波奢到家，见杀了他家的人，他怎么能够罢休？他若是派人来追砍，我们就逃不了了。陈宫说：哎呀，明知不对去杀好人，这也太不仁义了。曹操说道：哼，您叫我负天下人，不叫天下人负我。陈宫听了，惊得是一句话说不出来。当夜两个人走了几里路，找到一家客店安息下来，喂饱了马，曹操先睡了。陈宫暗自想到：我以为曹操是好人，才丢了官跟他跑， 谁知他是个狼心狗肺的家伙，今天若把他留下，以后一定会成为祸害。想到这里，他拔剑要杀曹操，可是又一想，我是为了国家前途跟他到这里的，把他杀了也是不义呀，不如离开他吧。于是插好宝剑，骑上马，连夜投奔东郡去了。话说曹操一觉醒来，不见了陈宫，心中想到，他一定是听我说了那两句话，就不想跟我了。我也不能在这久留，得赶快走才是啊！便不等天亮，上马离开了客店。曹操到了陈留，找到父亲之后，先写信给各地的诸侯、越会，联合征讨董卓，然后竖起招兵大旗，旗上写着忠义两个字。不多久就有好多的人来投奔他。有一天来了两名将领，他们一个叫乐进，一个叫李典，都是武艺高强啊。曹操热情把他们留下。接着又有夏侯惇和他同族的弟弟夏侯渊两个人率领千余人马到来。因为曹操本姓夏侯，所以这两个人和曹操也是同族，都是沛国谯郡人。过了几天，曹氏兄弟曹仁、曹洪各领上千人马也来帮助曹操。而这两个人都是弓马娴熟，武艺超群，曹操得到这么多将领是非常的欢喜啊，每天集合队伍在村子里边操练。各镇的诸侯接到曹操的信后，纷纷起兵响应，一时间就有渤海太守袁绍、南阳太守袁术、西凉太守马腾、北平太守公孙瓒、长沙太守孙坚等17路人马杀奔洛阳。曹操也带领自己的人马前去会合各镇的诸侯。话说北平太守公孙瓒带着15000精兵走到了平原县的时候，忽然见前边桑树林子里边一面黄旗之下有几个人骑着马迎了上来。公孙瓒一看，这不是刘备吗？忙停马问道，贤弟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原来刘备和公孙瓒是老朋友，他听说公孙瓒领兵路过平原县，就特意从城里边出来迎接。公孙瓒就劝刘备跟他一块儿去征讨董卓吧。刘备便和关羽、张飞收拾好东西，放弃了平原县，不当县官了，加入到公孙瓒的队伍。各镇的诸侯陆续到齐了，安下营寨。这营寨有200多里路长，您看看这个威势多大。曹操宰牛杀马，大会诸侯，在会上大家一起推举袁绍为盟主。袁绍呢又命他的弟弟袁术总督粮草，长沙太守孙坚为先锋。孙坚就带领本部的人马杀奔洛阳外围重镇汜水关。董卓派大将华雄领50000人马守关。这位华雄身长9尺，虎体狼腰，极为英勇。他陈夜结营，杀死孙坚手下的大将祖茂，把孙坚是打得丢盔卸甲，全军溃败呀。袁绍听到孙坚被打败了，十分吃惊，连忙召集会议。诸侯们惧怕华雄，人人都低头不说话。袁绍这时看到 公孙瓒的背后站着三个人，都在那里冷笑，心里边奇怪，于是问道：公孙太守，你背后是什么人呢？好，要知背后是哪三个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好心好大哥为您播讲长篇历史名著《三国演义》。